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姓徐，30多年以前呢，我来自中国大陆的上海。前几天我非常悲痛地得知我有一位朋友呢过世了。我想在这里占用大家几分钟时间，分享几个关于这位朋友的故事。我的这位朋友呢姓叶，他也是上海人，在国内呢他是一名体育教练。叶先生身上呢有个极其突出的特点，也就是天分极高，他做什么像什么，而且都做到了极致。他会用手工雕刻小提琴，会教人游泳，教人打篮球，还烧的一手国宴级别的好菜。这些事情对他来说都好像是无师自通。我想一个人兴趣广泛并不难，但是如果要把几乎每一个兴趣都做到了极致，做到了很高的水准，那就相当了不起。叶先生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连家里养的花都是漂漂亮亮的。年轻的时候，叶先生喜欢用木头雕刻，做木雕。他曾经呢雕刻一把小提琴，让人奇怪和惊奇的是他自己不会拉琴，但是他却奇迹般的教会了自己的儿子拉这把小提琴，以至后来这个儿子被大陆中央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收为徒弟。又后来这个儿子还在新加坡的一场国际比赛大赛中拿到了国际第一名。又有谁知道这位国际小提琴的冠军拉的第一把小提琴居然是他的父亲亲手雕刻出来的。也是在叶先生的影响下，叶先生的有个女儿如今也成了一名出色的少女钢琴演奏家和指挥家。这个女儿前几天刚刚被一所顶尖的音乐学院给录取了，我们非常高兴。一个人如果有天分又非常努力，就是非常了不起了。叶先生呢也就是这样一个人。叶先生来美国以前呢，他没有当过厨师，但是移民以后啊，他去餐馆从打工开始，又洗碗，又下厨，用心的观摩和学习。很快这位体育教练呢就变成了餐馆的老板。他曾经先后在好莱坞、Santa Monica 和许多南加州的高档地段开过中餐馆。我去过其中的一家，在棕榈泉附近的一个山顶上。那个餐馆呢不太大，但是非常漂亮，非常精致。墙上呢挂了许多来用过餐的客人的照片，当中有很多我们能够认得出来的好莱坞的明星，还有财富500强的企业管理人。叶先生曾经和许多世界著名的西餐师一起搭档举办过厨艺表演，毫无疑问他对弘扬中华美食文化呢做过很大的贡献。有一回叶先生在电话里对我说，徐先生，我们都是努力的人，这句话呢让我受宠若惊。除了极高的天分和努力不懈，叶先生的身上呢还有另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乐于助人。我甚至发现叶先生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有点奋不顾身，很勇敢的味道。在文革当中呢，有一次他有个朋友遭到了迫害，自杀身亡，没有人敢去收尸体，就吊在那里好几天。他不顾自己的安危，用一辆手推车把这位朋友拖去下葬了。我第一次和叶先生见面的时候呢，我当时在一家保险公司做经理。那一天我们的团队到他餐厅里去聚餐，和叶先生见面没有几分钟以后，他就热情地对我说，他有一个原来在上海的学生，如今在我属的那个公司当副总裁，他日后呢一定要介绍给我。用餐的时候呢，叶先生还注意到我把牛排呢一下子切成好几块放在盘子里，他提醒我不要一下子切出来，而要切一块吃一块，这样呢才能吃到原汁原味。我们生活在南加州的移民啊，同乡人之间帮助的事情很多，可是我也常常听说我们上海人呢是不抱团的。我个人也一样，刚来美国的时候呢，我听到有人讲上海话马上就绕开，因为那种口音呢会让我想起那些苦难的岁月，心里会很痛，不太好受。可是叶先生他曾经是民国时期上海大中华橡胶厂的少爷，他没有比我少吃苦头，在文革当中呢也受过迫害，可是 他的肚量却比我大很多。叶先生来到美国以后，几乎自己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去帮助比他晚到的新移民。我们南加州呢，有不少来自上海的移民，刚下飞机的时候呢，都接受过叶先生的热情款待和帮助。我小的时候呢，那还是文革以前，那时候家里很穷，我常常羡慕有一种上海人，这种人衣着讲究，生活很有品味，我们都叫他们叫做老叶客，或者也有时候叫做老克拉。这种老叶客呢，文革一开始几乎一下子就全没了，因为大家都穷了。可是想不到几十年过去了，我却在海外遇到了我小时候非常羡慕的老叶客，很多老叶客，叶先生呢就是其中我最熟悉的一位。几年前在我们洛杉矶的华人社区，曾经有人提到说，上海人呢不是一种人，而是一种文化现象。我非常同意这样的说法。我的小时候呢，常常听说有海派这两个字，也就是海派文化。其实人们常嘲弄的上海男人并不能代表真正的上海人。我们海派文化里面历来就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含义，叶先生的身上就有这样的精神。叶先生自己呢，几乎不太懂英文，也不懂电脑，到现在还不晓得怎么用手机。直到去世之前呢，他还是坚持看纸质的中文报纸和收听中文广播。他是一个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人。叶先生除了有很多华人朋友，他也有许多完全不懂中文的老外的朋友。他们之间是怎么沟通的呢？毫无疑问，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除了通过语言，也有别的方式。在叶先生身上，那就是他的高超的语言，就是音乐和美食这两个东西。我们海外移民身处异国他乡，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活法，叶先生身上有很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叶先生，一路走好。